数基本上分成这个五个大纲啊，这五个大纲里面有赎罪的原因跟性质，还有为何主基督必须死，还有耶稣的死真能够救赎吗？那还有接下来，这是前面二十页，然后后面呢，这个基督曾下到阴间呢，好像也有将近十多页的讨论，然后主基督赎罪的程度呢，也有十多页的讨论。但是我们今天呢，在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哈，因为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在旧约里面，我们一起来同声来念这本。我们所传的有谁呢？
耶和华
向谁显露呢？
他在耶和华面前
生长的嫩芽，像根处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厌弃，多受痛苦，常经患难。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承担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宰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的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仍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日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的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以称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常胜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好，所以说刚才经文念过一遍，等一下我们有很多的东西还是会从第五十三章出来哈。好，第一件事情我们先讲，今天题目叫做基督的赎罪。那我们先讲定义好不好？这句话怎么说呢？大家好，书本上是讲这样写的，基督的赎罪是基督为要赢得我们的救恩而以他的生命与死亡所做的工作。请问一下各位，对这句话有意义吗？有没有什么需要这个加以补充的呢？你们都认为很好吗？开口，我一开始从头到尾都是鼓励大家提问题的哈。基督的赎罪有没有要补充的？有没有？没有的话，我查过韦氏字典，这是英文的，下面的 OK， 两个做个比较，你们觉得有什么差别没有？啊，对不起，我用原文。原文讲到有几个重要的地方，一个是和好，另外一个是什么啊？是献祭，对不对啊？还有另外一个是耶稣基督，啊，这是上面所没有的， 我是觉得说比较需要补充的。那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讲到说什么呢？说耶稣被交给人，好，第一个被交给人是什么意思？是死的意思，是吧？好，他受死，所以说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罪的缘故，对不对？我不要忘了后面还有一句话，更重要啊，这句话更重要，复活，复活是为了叫我们怎么样？称义，也就是话叫说前面是什么？前面是让我们有机会得救，后面是有机会让我们成圣，对不对？好，其实整个的基督的赎罪要完整的话，不光光只讲到他的死，更是要讲到他的功效，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成圣。好，来，我现在先对基督的赎罪这几个字，我要提出几个问题，有六个问题。那我们你先看到了哈，接下来我们一样讨论，为何要赎罪？请告诉我，为何？什么理由？来，什么理由？有理由吗？你们觉得呢？看过书的可以讲。啊，来，赶快。
因为罪是得罪神的。
好，罪是得罪神的。
罪的功效乃是死，死后岂有审判？
很好，然后呢？这是你要受死，是你该死，是罪。那我现在讲为什么要干嘛？赎哦，赎罪。那为什么要赎罪？
就出于神自己的良善，他爱我们，所以要救我们。
Okay. 所以说一开始我们讲到公义，对不对？罪就是要死。第二个是什么？对不对？哈，讲到的就是慈爱，对不对？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代赎哦。先记在脑子里哈，代赎这个字很重要。所以说你看到按照神的公义，对不对？哈，罪对唯一就是死路，可是神就按着我神的慈爱赐下了救恩。为什么？因为他不让我们就这样子死掉，是不是？好，只要给我们有路可以走。为什么呢？因为人是人都犯了罪，就必死无疑。对，那我认为说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假如没有代赎的话呢，那会怎么样？人就会怎么样？人就会跟神隔离哦，对不对？跟神隔离之后，那请问一下，神的公义、神的慈爱跟你有关系吗？就没有关系了。对，而且我们跟父神之间因为救赎的关系，就有了跟神怎么样和好。我们刚看到一个定义叫和好，和好的关系是什么样？就是我们有跟神有了什么，恢复了什么
关系？
它就是关系，对不对？所以说神是永远让我们有路可以走的。好，接下来如何赎罪？来，请告诉我一下，怎么赎？
以他十字架上的受死。
好，还有没有？怎么样赎罪？
无罪的代替有罪。
无罪代替有罪。好，还有没有？
让神的公义得到满足。
神的公义得满足，还有没有？好，就是怎么样赎？来，我们看一下，来，我们看一下怎么赎。打开创世纪第一章。对不对？好，还记不记得亚当跟夏娃？对不对？犯了罪以后，突然发现，我没穿衣服，是吧？结果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用皮子呀，就兽皮。
记住哦，他就怎么样，拿了无花果树的叶子，怎么样，为自己编做裙子。但是神后来怎么样？神后来认为这是好吗？人家神要是认为好的话，后面就不会给皮子给他做衣服，是吧？但是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了衣服给他们穿。所以换句话说，从这里你已经看到了有献祭的概念，对不对？好，然后我们看利未记十七章第十一节怎么说的。他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要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耶稣的宝血有功效，对不对？赎罪是用血来献祭的，没有其他的方法。 你用人的方法，用盖，用织衣服或任何所有的，换句话说，今天我用修桥补路，这个鸡公格代替的话，可不可以代替？对不起，没有。因为什么？因为神如此说，就是要用血。OK， 那这个血后面我们还会继续讲哈。
那所以这里讲说血才有功效，对不对？
对。
那假如说你到菜市场买一块猪肉，拿去献祭，这是没有功效的。
很好，等一下我们会
都是带活的牲畜，
对，
然后祭祀宰杀。
对，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讨论，我们先留到哈，这个会讨论到。好，来继续。为什么非要基督才能属代属？就是你刚刚讲的，那拿个鸡拿个鸭不就好了吗？圣经里面不是，对不对？为什么非要基督才能够代属啊？为什么基督才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Why？
他没有罪，
他是圣洁，
有没有他是没有罪。
他没有罪，还有呢？
他是永远的。
啊，永远的。好，我们看看为什么哈。罗马书第八章讲了什么？对的哈，肉体的软弱，所以说没有用的，对，讲肉体，对不对？神就差遣神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象，他本身是什么？神本身是什么？本身是灵哦，所以换句话，一个是肉身，一个是灵哦，对不对？好，那做了赎罪祭，在肉身肉体中做了定案，就是什么？就是。这件事情就像法官一样，对不对哈？判决以后就是 case closed， 对不对？没有再翻案的。好，那我要问了，对不对哈？哎，这个，我今天听了上礼拜不是有提过嘛，对不对？那个圣灵感孕的问题哈，很好，对不对？我发觉神在世上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创造的是谁？人嘛，对不对？有了亚当，对不对？可是亚当呢犯了罪，对不对？所以说呢就造了第二个人，这不是我说，圣经说的。你看林前第15章48节到48节，经上也是这么说，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所以说你看到没有，耶稣是属灵的，对不对？属血气的在先，那个先是谁？那个先就是亚当，对不对？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出于地，乃属于土，第二个是出于天，就是属灵的嘛哈，是从灵生的。你看因为圣经有没有讲说从灵生的，有没有？有说，对不对？所以说哎，回到我不确定哈，但是如果说是从这个玛利亚来生的话，那还是有罪的，对不对？问题没有解决，对不对？他是没有罪的。所以说有人说啊，你相信有卵生的，你有相信有胎生的啊，你相不相信有灵生的？那有灵生的是怎么生，对不对？好，大家自己去想一想啊，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议题。来，接下来旧约有没有依据跟启示跟预表？有没有对于这件事情？
有
啊，
有的，
有，像哪些？可不可以举例一下？
以赛亚书里面
的逾越节
啊，
逾越节
啊，还有什么？像旧约还有什么启？对于这基督赎罪有预表有启示的？
亚伯拉罕献以
撒啊，
亚伯拉罕献以撒
啊，还有这个啊，还有嘞，还有没有？来想想，
刚才这个兽皮也是
啊，
就是给亚当下。
对对对，兽皮也是。其实圣经很多很多，还有没有？来讲，我只是。
这里，你刚刚第二张 slide 有一点问题。好，这里看，这个是你这个是作者的意思，还是你神在地上所做过的奇迹？就是造了一个人名叫亚当，第二个奇迹，也就是说造。第二个人名叫耶稣，
对，我写的，
圣经没有这样，
圣经没写，但是引用了经文，但我就说我把经文拿出来，就是零钱这句话。
你这个 statement 有就是第二个奇迹，就是造
生了一个，
第二个
他是受生，不是受。
OK， 那就是生了一个，
对，不是对
照。好，所以说第二个就是有了耶稣这个人。好 ，OK， 好，很好的指证。
不能造，因为耶稣不是被创造的。
好，
是，
也不是神，圣经没有这么样子用这个。但是首先的亚当，末后的亚当，他没有，
他只是说首
先。好，很好的纠正，谢谢。
我还有一个问题，
是
就在让 slide 哈。上一次我想有一个问题我没有解决的，就是说，到底玛利亚的卵有没有引爆在耶稣的身体上面？因为你刚刚讲的结论就是说，是从灵生的，
对，
所以耶稣本身没有罪，对不对？
对。
但是我们上次提到说，假如是从玛利亚而生，玛利亚有 participate， 所以玛利亚是有罪的，是不是？还是说玛利亚没有罪，然后她的妈妈也没有罪，然后就遭她罪？
按人想说，世人都犯了罪嘛，所以玛利亚绝对是有罪的。
对
不对？那我只是说抛开，就像刚才 Tim 上次讲的影子，对不对？那我只跟你讲说，圣经跟我们讲的是有灵生的，从灵生的。
这个是完全有灵。
我们看那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哈，就是圣经很简单，就这样讲，玛利亚就从什么圣灵怀了孕，圣经就是这样子讲。
对 ，OK，
你可以去当然去查原文，它是怎么做的，对。NIV 就是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就很简单，没有太详细。
但虽然讲没有说，但是很比较可能的就是有卵嘛。因为
那是我们人类的想法，
这样，
这是我们人的想法。
身体的缘故，
圣经没写。我现在讲说，有些东西啊是圣经没写的，对不对？我们要非常注意。对不对哈？也就换句话说，到底是我只能说是从灵生的，所以说我后面没有下结论说不是玛利亚的卵生的，我没有这么说，对不对？我只跟你讲说，你相信有胎生的，你也相信有卵生的，那你相不相信有灵生的，从灵而来，对不对？那至于说如何呢？你自己去领受，对不对？今天不是我们讨论的议题。
来，接下来哈，我们看看有什么依据啊？其实我们刚刚念第五三章，其实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嘛，对不对？五三章你看到整篇讲的都是基督的赎罪。对的哈，那五经摩西五经里面也提到代赎，对的哈，有提到代赎哦，啊，有提到赎罪，对的哈，已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如何赎罪，对的哈。那只是耶稣未降世以前，用什么的做预表？用动物，就是牛啊羊这些，对的哈。那还是一样，有问题吗？没有哈，
没有，
有问题随时插哈。那其实你看，最后就是旧约里面最惊人的预言就是关于以赛亚，对不对？那有人说有300个数直接，也有人说有1000多条，反正很多条，反正很多很多。这就我跟你讲说，随便举你都可以举得出来啊。那其实圣经里面早就预表了，只可惜犹太人到今天还不知道，这是很悲哀的事情。来，接下来问来一个问题。神到底有没有义务来帮人赎罪啊？为什么神不救赎？为什么神这个不救赎堕落的天使啊？那这书本有提吗？哈，对，问一下，我们把这两个问题一起摆上来。你觉得呢？为什么 ？Why？ 有没有概念啊？啊，为什么神不救天使，只救人？神有义务吗？啊，神没有义务。
没有义务。
啊，其实我刚刚已经透露一点答案了。来，还有没有？我们看看啊，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其实圣经讲什么？神造天使，天使是什么灵？
服役的灵。
就死役的灵，对不对？那人呢？人是死义的灵吗？还是什么？人是什么样的灵？圣经里讲说，我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对不对？其实那个灵是一个自由的灵，对不对？他有没有？他有什么？
就是有个自由意志，神允许我们可以得罪他或者是不得罪他，让我们有那个选择，是不是？那因为有这个自由意志，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讲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律法都是怎么样？按照律法怎么样？后面这是我加的，所以按律法都是什么？死路一条，没有例外啊，没有啊，没有一个人可以有例外的，全是因为你有自由意志，所以说你不可能永远都是刚刚好，都是走在神的路上面，你就是会有犯错的机会。为什么？因为你有自由意志，这是最重要的。那所以说神就立下一个解决的办法，这样由基督耶稣来代替。如果说哈没有基督来代赎的话，人就只有跟神隔绝。那神的公，我还是再讲一遍，神的公义跟慈爱跟我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但是神永远是让我们人有路可以走的神，所以说最最大大的关键点就是天使与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没办法被相提并论。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比天使更高贵呢？应该是嘛，因为我们是一个什么按神形象造的人，
而且有时候我们将来是要审判天使的。
对啊，所以说我们不是比天使更高一阶，因为他是一个死意的灵。好，接下来基督赎罪的性质。好，来来来，这个很好玩。他说这是课本上面讲的，就是有主动的顺服跟被动的顺服。我起初还看不懂什么叫主动的顺服，请问一下，你们觉得什么叫做主动顺服，什么叫被动顺服？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可以解释什么叫主动的还有被动的？按字义来讲，
被动意思就是被推着动
的。对，很好，就是我本来没有这样子，但是你强加在我身上，对不对？那主动的是什么？是我自愿去做，是吧？好，所以说，但是这两件事情，这里面讲的非常好的，就是书上讲的非常好，就是主要的重点跟影响都不在我们身上，就是说完全跟我们没有关系。耶稣的赎罪跟我们一点都没有关系，不是我们就所谓的关系，就是跟我们一点都没有这个我们的功劳。OK。圣经讲说那个恩典是谁？是白白给我们的，是不是说有条件的你有做工，在这恩典上面一点功都没有，我们只有要还是不要而已。但是这所有的恩典所造成的这一切都是神做的，跟我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观点可以有吗？我们翻下一页了。接下来讲到顺服，主动顺服，我觉得说这个观念是我以前没有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也就是你看到近朱般的义，哟，这什么意思啊？你们觉得什么叫做近朱般的义啊？圣经有没有写过这个字？
有写过。
哪一句？
施洗约翰
啊，对嘛，施洗约翰嘛，对不对？施洗约翰说：“来来来，你来为我受洗。”耶稣说：“你来帮我受洗，乃是住基督般的意思。”这里面，你从光光那一个故事里面，你觉得什么叫做进猪般的意义是什么意思？也就是换句话说，我本来不需要做嘛，是不是？但是我为了要，所以说我来做，是不是？就是说，有没有这个概念？什么叫猪般的意义？不懂的人们举手一下，都懂吗？请问一下，圣经里面如果说这样子推广的话，你觉得我们要是尽诸般的义，有哪些事情是尽诸般的义，是可以尽诸般的义的？有哪些事情？就你本来不需要做，而你主动去做的，有哪些？圣经里面讲的，比方说这个别人打你右脸，你就怎么样，让左脸给他打，是不是？这是不是必要的？不是耶，对不对？是你主动的，是吧？我应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顺服，顺服的概念。
不是说我只照着圣经里面旧约里面讲，啊，你跟我讲这些这些，我就做完了，我就结束了，而是什么？你还要怎么样？更跨出一步，这就是所谓的近朱般的义。那主耶稣基督是没有必要来走这个顺服的路，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顺服的嘛，不是吗？他跟神就是在一起的，但是他今天来到世上来走这一段顺服的路，是要给你怎么样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参考。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跟主一样顺服吗？也就换句话说，你不该你做的，但为了主的缘故你去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顺服的概念。
我想这里不，就是我可能就是说，当然是在讨论是基督的顺服，但是就是说从我们的角度的话，那是神的要求吗？
你觉得是不是要求？
是神给我们的要求啊。
对，所以说尽诸般的义，是不是神也要我们做的事？
因为他又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
对对对对，
所以在完全的人这个部分，他当然要尽诸般的义。他乃是要设立一个 model， 我们就是要 fulfill 神我们的那个嘛，他的那种要求。
所以说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人，
不需要做尽诸般的义，是吧？
不是，我们当然要尽诸般的义，
okay，
是神的义。但是就是说，因为你现在在讨论基督啊，
对对对对，
从神的角度来说，他可以，他早就尽了，
对对。
但是在人的角度上，他来，他就是要尽主观的意
义，
他就是当一个 model。所以这里讨论到说，
对对对对，
他回答约翰的时候，他其实是以人的角度来回答这些事情。
对，就是说我刚才讲说，尽主观意义就是本来我不需要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为了要做一个山坡出来。我给人看到我是顺服，所以说这是主动的，这就是所谓的主动顺服。好，那我们接下来讲到，
就
是在是请讲，
就是尽诸般的义的话，还可能还有一层意义，就是说，比如说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在背逆神嘛，
对。
但是现在呢，就是以色列人生的儿子，现在基督也是生的儿子，他呢就是完全的顺服神，他每件事情都顺服神，就是说他呢就是以前是不顺服，现在是顺服，有这么一个含义，这个尽诸般的义。
OK， 好，这是很好的解释。那接下来讲到被动的顺服哈，被动的顺服是不是讲说他受苦不是只有当光上十字架哦，他是一生都在受苦哦。好，然后还有讲到，当然十字架的痛苦就是受死嘛，对不对？那是就好像交响乐里面最繁华最一张一样，对不对？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没有，就我们看不出来好像耶稣到底有没有受苦，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是在十字架上的受苦真的是人所不能够承受的， OK， 那你没有办法认成。好，那所谓的有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呢有肉身的痛苦，对不对？就是死亡，对不对？从他一开始，对不对？这个比方说有人说他，你怎么长？你跟亚伯拉罕在一起，你也不过像五十岁而已，对不对？他其他的三十岁而已，这可能是他经历人生的沧桑哈。这个在面部上面，应该是不会像我们耶稣像看的那么好看，那么英俊的。然后还有背负，还有一个就是更重要的是背负罪的痛苦。神其实是不应该跟罪在一起。因为神就是圣洁的神，所以说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背负的不是说一个人的罪，而是全人的罪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痛苦有多少吗？真是很痛苦很痛苦的事情啊！所以说那个都不是我们人能够承受的，都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接下来还有受到神的弃绝的痛苦，其实弃绝的痛苦跟罪的痛苦是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时候是跟罪是分开的，所以说你既然承受了罪，你就要怎么样跟神是分开的，这是 一贯的，是一个，所以说也背负了 神的愤怒的痛苦，因为神怎么样将所有的罪都压在他的独生子身上，所有的怨，就所有的这个愤怒都在神的身，都就是所有的刑罚都在这个耶稣身上，
所以说这是一个我们这样讲字面好像很轻松，其实真的是想的让我看都会不寒而栗，这是人有任何人可以能够承受的。好，来，接下来我们进一步来讨论一下基督的死。我们刚才讲到其实说这是一个父神的所加的惩罚，对不对？是吧？就是因为你有罪，是人类的罪嘛，所以说这是一个刑罚我们世人的罪。然后但是呢，圣经里面讲了为什么是并非永久的受苦却是完全的轻伤。有没有圣经有没有提到这句话？有没有啊？希伯来书有没有讲过一句话？一次献上就怎么样？永远献上，就一次就搞定了，有没有啊？我是没因为书本上没写说我没有找到这些经文哈。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就是一次献上，这个罪就所以说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的所有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是从过去到现在。还有到将来你入土之前，你所有的罪神都怎么样都一笔勾销了。也就换言说，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即使你明天在干坏事，有人说要自杀、你将来到神的面，神都说你是什么？都说你是什么？义人，是不是？你是没有罪的，都披上了白袍。OK， 好，这就是清偿，完全的清偿。人类所有的，就是所有的，凡是信他的，这有个条件是信他的的罪。好，接下来我们讲到基督血的意义，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那血的意义，血就是生命，这是在创世纪讲的，不是摩西的律法讲的，是在生。一开始提到血在生命里面是哪边啊？还记得吗？创世纪谁说的？还记不记得？有没有？
亚伯。
对，就是亚伯，对不对？地底下声音向我生的，他是生命，很好。哎，所以说基督的死是代替受罚，所以说我们刚刚有代赎的观念出来哈，代赎 ，redeem。接下来。新约对赎罪的四个层次，我们看一下，就是总结，对不对？我们应该怎么样承受罪的惩罚而死，对不对？就是没有毫无疑问的。第二个，我们应当背负神对罪的愤怒，其实我们应该晓得神对这个件事是不喜悦的，所以说我们会因为罪与神隔离，所以说我们是被罪和撒旦的国度捆绑，就是换句话说。还记得我们是什么光明之子是吧？那光明之子的后面另外一半是什么？
黑暗的国度。
黑暗之子。不要怀疑。好，那其他还有，这基本书上还提到其他的基督教的，不，基督赎罪的观点哈。你会发觉我都用一个什么红字上面写一个什么
牛的
他，那是什么意思？
魔鬼，
是魔鬼，所以说我根本不想讨论为什么。因为 Tim 刚刚以前讲过，主看真钞，摸只看真钞就可以验出假钞来，我从来不去看这种东西，但是只要这种东西进来你就会很清楚。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很清楚就知道。但是读神的话语，请你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请你要完整的，它是一条线出来的。如果说你在读经的时候，你在引用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经文怎么一个在这里一个在那里，两个是相冲突的时候，你要非常小心。为什么？因为你解经错了。 OK， 一定是一条线的。 OK，一定是一致的。为什么？因为整本圣灵是同一个作者圣灵写的，他的思想是没有相冲突的。好，接下来啊，讲到我们刚好讲了一半了哈，讲一半讲了20页10页10。好，我们照着进度来。好，来，基督成佛降到阴间，这是这本书花了10多页
来，哎，等等啊，我之前对赎罪还有没有问题？我们前面一个段落结束了一个段落，我们现在进入新的里程碑了哈，就是基督曾降到阴间没有？这本书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说应该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很重要，另外是很有争议，很具争议性。所以说我先呢让各位看一下整个大纲，我还是一样先提个大纲，就是他这本书作者对于这个用两个页来讨论这个架构。所以说呢，接下来呢，我们会对肉身的死亡跟阴阶跟复活这三个字先搞清楚是什么意思，因为你不搞清楚这个意思，你对阴间是没有办法了解的。那最后我们再回到基督成佛降到阴间这个问题。来，第一件事情，作者认为说使徒信经这不是圣经啊，使徒信经不是圣经啊，所以说不一定是对的。其中讲到一句话，就是降在阴间，他对这个字认为是这个有提出很多的讨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边有五节经文都是有关于这个讲到阴间的部分的做讨论啊，他作者也有做很详细的解经的部分，所以说会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啊。那稍微看一下这五节经文，等一下我们也会再一节一节讨论啊。好，接下来，来，使徒信经里面讲到受死、埋葬、降在阴间、复活、升天，对不对？好，来，我们分别让我们先来讨论什么叫做死亡，什么叫阴间，什么叫复活，好不好？因为定义不清楚，你就很容易这个混淆。好，我们首先，肉身的死亡的定义是什么？基本上，你觉得这样对不对？就是，哎，你们都学，哎，都学生物嘛，对不对？基本上我讲是一般来讲哈，不是说有争议性的，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你的身体机能都停掉了嘛，对不对？然后眼瞳孔放大，脑死，然后怎么样，反正你就是 no function， 这叫死亡，认不认同？这定义完不完全？啊，完不完全？差不多了嘛，有没有又要加新的？那圣经怎么说嘛？
因为人死了以后，你把他的那个一些细胞拿出来放在实验室，还可以培养。
对，没错，要等到完全腐烂了之后，那才是啊。对，没有错，那个细胞，但是整个来讲说是方形就下当，对的，就不再有功能。那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死亡。好，我们还是回到圣经哈。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灵魂哦。对的，这个灵魂要走，就是说人的肉体的活动结束之后，灵魂与身体是分离的，才叫死亡。如果说灵魂还在的话，不算死亡，这是圣经的定义哦。那我要问了，灵魂跟肉体分开之后，灵魂会怎么样？你们觉得会怎么样？啊，出窍了，出窍了，是吧？还有呢，出窍之后，然后会怎么样？你觉得灵魂到哪去了？啊？
我觉得要不到乐园，要不到阴间。
好，还有没有？好，我们来看看灵魂到哪去了。来，我记得好像又是听讲的吧？哈，上一回讲到拉萨路，还可以对话，你没发觉？换句话说，好人跟恶人还可以对话啊，在阴间有没有？这是圣经写的，不是我写的。圣经里面是讲明有拉萨路，那表示这节经文是什么呀？是描述一个什么事实哦？它绝对不是一个比喻哦，这不是比喻哦，因为有名有姓的哦，所以这是一个事实。那既然是事实，你会发觉一件事情，就是恶人跟恶人对，那是在同一个地方吗？啊？但是明明有一个刚刚讲的一个乐园，
阴间
相合，对
不
对？还有相一相隔，好，回来一问。那换句话说， 我们也许只能够这么认知，就是人死后应该是在启示录指的什么那个阴间，不是地狱哈，不是地狱，阴间停留，对。那人死后是怎么样？其实我们人活在世上是受到时跟空的限制，对不对？那请问一下，灵魂离开了人的身体之后，有没有在受时空限制？那是个问号，我不知道，圣经没写，对不对？记住一件事情，圣经没写的，你都要怎么样？存疑，不要太早下结论。
亚伯拉罕、以撒，他们还活着。圣经有写啊。
对对对，好，活着很好。这等一下我们要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哈。来，接下来，圣经哈是怎么样对人的死来做一个叙述跟要件？第一个。肉体的活动结束，经文呢就这些经文哈，归置尘土。第二个，灵魂与身体的分离有没有例子？有，就是在这一节哈，以利亚。
你在灵魂是指灵还是魂还是灵魂？
哎，这个哈，二元论三元论出来的问题我们暂时不讨论。啊，这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但是身体圣经里面讲的是，你看圣经讲的是，我只看圣经讲说，耶和华应允了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人入了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你看没有？本来那个灵魂是在哪里？没有在他身体哦，就是死的哦，就是身体又入了他的身体之后，他就怎么样？就又活了。所以说灵魂和身体是要分开的。好，还有另外。阴间是灵魂与身体分离后灵魂的归处，我只能说限制，我不知道它的归用归处好不好，因为圣经没讲归处这两字。
这个 statement 要，
我不确定，
不
我不敢讲，
因为你刚刚有一个很重要的 statement， 但圣经没有很明显的解释，就是说人死后灵魂离开身体，那灵魂已经不是在那个时间跟空间的一个限制的里
面，
所以我们当我们这个还活着的人就想说，那灵魂在哪里？
对，很好的问题，
因为它已经不在我们人所能够认知的时间和空间，所以我们没办法去明白也去了解，因为我们好像鱼嘛，我们活在那个水里。
对，很好的概念，
如果把鱼抓到那个抓到大气，他已经不知道是什么，因为鱼它一定是在水里面游嘛，它就是被限制在水里面游。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活在物质界，可是现在是讲的灵界的东西了，对不对？简单的讲就这样子。好，我们现在看下面，阴间，来阴间，阴间，好，阴间来了，阴间怎么形容的？圣经，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对不对？我们把它分成旧约跟新约哈。新约跟旧约对于这个阴间哈有稍微不同的解释。那广泛的讲，在旧约里面讲的就是指的是坟墓，指的是死亡，指的是下面的地世界，还有地的深处，还有什么是义人和不义人，信神的人和不信神的人都要去的地方。下面是这个有些经文的依据哈。那圣经里面当他形容恶人死的时候，也就是下阴间，对的，比如说
其实我们哈，因为中文这个字哈是受到文化上的这一个所以中文这个字阴间本身的这个翻译应该是不太恰当，因为这个阴已经是把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带到这个圣，
也就文化背景左右我们的思想。
对 对, 对，不是这个阴间这个词已经是在一般的，就是
阳间阴间嘛。
对，我们所能够了解的是不是圣经的观念，因为阴间、
对对对，就文化影响我们。
文化的这个是文化上的字，把它用到在圣经上来做它的一个字词。所以会对阴间本身这个字，因为其实下一老或是黑底或者是无底坑这些东西已经就 三好这个阴间这个字本身就在这里来做翻译的词，不是很恰当。
对，没有错。这是，但是受到语文也，换句话说，受到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我们对阴间这个定义会不太清楚，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边这一节里面，我们特别把它理清。
因为我们这个阴就代表它的相反之就是阳。
对，阳阴
阳
间。
阴阳之间，这个。
那你就把它当做物质界、灵界吧，这只能这样讲了。我说简单一点。
因为中文的观念，阴跟阳就是
对立的。
I don't know， 阴跟阳，一个是 plus， 一个是 minus， 或者是其他的，反正这个观念。他这个字本身把它放在这里来描述这个人死后到的一个地方，这个用阴这个字就不太恰当。
没有错，因为我们常常会被这个字所误导，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里面特别。
因为这个字它把我们传统的观念放到里面，
没有错。
比如说那个圣经是什么那个点睛那个点，龙点睛这个事情，他把
什么龙点睛？
画龙点睛。
哦，画龙。
圣经有这个字啊。
哦、OK， 好。那接下来你看，旧约也同样形容义人，刚刚讲恶人死下阴间，现在讲到旧约也提到义人死也下阴间，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到下面旧约也同样提到这个是阴间，是一个刑罚人的地方，好、哦，这都有经节的出来的。所以阴间好在使用这个阴间的时候，在旧约里面是很广泛的，不是一个很，就这个词你不要被它受影响，就像刚才 Tim 讲的，你一定要有一个全新的观念。那新约就比较好了，在新约里面讲到阴间的时候，它主要的不是讲说用人的时空观念讲到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指什么死亡的什么权势，讲到权势，就旧约从来没讲权势，可一到新约讲到权势了。好，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你看到刚才还讲到要活过来了，亚伯拉罕都是活的神，所以说你会看到我们新约是用睡了，是睡了，不是死了。所以你看到这所有的在新约里面所有对死亡的概念，通通都要被彻底的翻覆过来。就是你对阴间、对死亡、对阴间、对复活这三个字，要是没有很清楚的话，你后面会造成你读经的困扰哈。好，来，我们又回到对不对哈？路加还是这路加，这是因为。这个拉撒路这个是非常难解的这个经文，因为我们所知的有限的材料不多，所以说圣经没有提到很多，所以说我们对阴界这个对阴间这个字了解的不多，但是对不对哈？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就是我们对这个定义，如果说你今天上根据刚才这些讨论之后，应该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概念出来，就不要老是弄到阴间，就是那个。
这个家里，如果你读了这个以后，你把阴间再用另外一个字词来代替我们现在圣经用的这个阴间，你要用
哪个字？
阴间这个字。
我不知道，我没办法说，因为圣经没写嘛。
会不会写地底下，或者是冥界，或者是？
可是地底下还是一样奉到，就是说是它真的是一个受到时空限制吗？就灵界里面变成是没有时空限制的，对我来说是没有时空限制的。我的理解就是你要让它放到地底下去的话，我也过不去，所以说我只能够说它是一个死亡的诠释，但是也有受到一些限制。好，有就是人死的那个灵魂是受限制的，那
或者是这个 transition place，
对
transition place
buffer
啊
buffer 就是 buffer 嘛，就是
holding place，
那 place 还是有一个 place，
就是说有一个限制，不，我说一个限制，我说一种，就你要不但是你要必须要讲说灵魂
状态，
有个限制，就有一些限制，有一些限制，
我不是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又把那个时空的观念又捞进来，这就是刚刚讲那个文化，那个音阶叭一下又出来，又是我们过去的文化都会老得到，就是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OK？ 因为这个灵界的东西是很难讲的，因为圣经里面讲的不多。好，来， 所以说圣经里面对主耶稣死而复活的叙述的要件是什么？好，我们现在讲复活了。复活第一个要有死的事实跟经历，对不对？圣经里面我们写的，对不对？第一个死在十字架上面很确定，第二个是什么？被埋葬三天，有没有很深刻的记录啊？有哦，对吧？然后第二复活要件是什么？我们刚刚讲阴间是权柄的，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到也就是原文是门啊，就所谓的我把它认为是一个限制啊，那不再受到阴间的辖制跟挣脱死亡锁链啊。那第三就有永活的生命，不再经历肉身与灵魂的死亡，就是再也不受辖制啊。那
灵魂不是不死吗？
对，但是有瑕疵啊，对不对？你会受到那个瑕疵。我这边讲的是瑕疵，不是说死，说是灵魂的死。灵魂的死跟肉身的死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好，接下来，哦，好了，现在就讲到我们前面讲的那前面那五节经文的怎么解经呢？来。其实这五节经文我必须要在讲之前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讲完这样子你可以认同它，你也可以不认同它，因为圣经没写得很清楚，他解的意思是这样解释，我可以过得去，可是如果说你过不去的话那也没关系， OK。但是呢，如果说你刚刚对那个阴间有更清楚的认识了之后啊，我相信你在解释这五节经文的时候，你会很清楚。好，第一个，他解释的时候，就把这阴间当作深渊，因为什么？因为有个对比。他解释都 OK 啊，我不是说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说你有不同的解释，我也尊重啊，只要你理过得去，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这节经文有没有问题？没有明显的错吗？第二个，这个先降下地下，然后再升上天，他把地下解为较低微的领域，对吗？所以说这个不是叫做阴间，说得通吗？也说得通。如果说你有别的解释 ，fine。有问题吗？没有我们两节过了。
这个是看到雅各的天梯嘛？
对。好，接下来这一节经文，哎呦，讲到给监狱的聆听的，那这个到底是怎样啊？是给死人传福音吗？哟，那福音是怎么样？我们死了以后还有第二次机会吗？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怎么样，这样，但是这里面提到那个呀，他只我对他这节经文是认同的，就是他讲的是在，你看他讲的是说这段经文不是指基督在他死后和复活之前所做的事，是之前，因为你不要忘了，耶稣在还没有创世以前，他就怎么样？就已经存在了，对不对？他有没有跟亚伯拉罕有见过面说话？有哦，圣经有说，我看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他是穿过时空的，又来了。他是因为不要忘了，神是个灵又穿过时空了。好，所以说他是讲，而是在他在亚当的时候，对不对？挪亚在当方舟的时候，耶稣的灵里面曾经透过挪亚向他周围的人传道。解不是得了通，解释的通道我也认同。如果说你以前有其他的经文，有没有这些经文比较难解有没有其他的意见要分享的？有没有最好的经文解释了？
这个监狱里的灵，这个监狱是指深坑，就被丢到那个深坑里面的，应该是这样。
对，
不是我们说的。知道的就是那个看守所嘛，或者
这些经文比较难解，还有你们有没有过去有没有不同的解经的态度，还是多认同都是这种讲法，还是这是第一次你看到的？有没有分享的？没有，那我们搞下一题哈。
我分享。
黑色，讲。
那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
啊，是。
就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老师领我们去一个东正教的教堂，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它前面的壁画，因为就画了这个耶稣死了之后到地狱里面去救，所以很显然东正教可能是相信这个字面的意义。
有的时候圣经要用字义解释，大部分的时间，但是有的时候也要用灵义解经。字句是叫人死的，经义是叫人活的，但是这句话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全部用灵义解经，所以说我们解经。
其实保罗他在加拉太书已经很明显写了，他是说他是按着灵义来解的。
对。
在两个妇人的时候，
对，
他是按着灵义解经，而不是按着字句来解经。
这个灵异是讲是我的解释是靠着圣灵来解释，我在这里这个灵异哈，我看的是说靠着圣灵解经。
这个阴间啊，其实在中世纪的时候，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神。
对对对，很大声，所以说我特别停留在这里。
说会卖鼠血，买鼠血去。
对对对对，
因为他们
都是这个原因，都是这个原因。
暂时性被关在那个所谓的阴间里面，所以他们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得罪神的地方必须要在那边受逃炼，所以活的人可以还帮他买赎罪信，让他早一点脱离那种所谓的阴间的那种束缚。
所以说天主教啊，
所以这个
是这样，
就是那个 Mormon 这个 Mormon 教他们也是对这个圣经就是做了很多的强解或者是什么，他们说是他们为他们死的这个亲人怎么样来受洗？
对对对对，你看到没有？不管是摩门教或者是天主教，对不对哈？因为对解释有错误，所以说他出来的行为就很荒诞，但是他认为是很对的哦。所以说解经的时候一定要对所有的这个要小心啊，就在这里。好，接下来这一节经文。在里面讲的死人也曾有福音啊，也是一样嘛哈。这死人，这是指的是什么？作者主要定义就是死人是已经死掉的人，但是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活人。哎，圣经有没有这样讲过啊？啊，哎，我发觉圣经有一句话很好玩，你这个死人呢，对的是谁讲的？是对活人讲的。那还是神讲的。这句话出现在哪里？还记得吗？啊，你这个死人呐、啊！
死人埋葬他们的，
生平死人埋葬他们的，
敲门
啊！不不，我说圣经里面直接讲说你这个死人呐、啊，这句话出自哪里
？Abigail 去跟那个纳辛，
出自在创世纪，哎，去回去查一下，哎，啊，就是亚、
哦、
神，
很
好，所以说。你看到没有？他讲你是死人的时候，不一定是你是，OK， 讲的是你 ，OK， 好，我只举个例啊，那是一个笑话，以后骂人不要这样骂哈，好来，下面这个这节经文哈、哦，就是认为说。将阴间解释为坟墓跟死亡 ，OK 的，因为旧约也是这么说的嘛，是不是？旧约是这么说的，旧约里面讲到阴间就是人归，比方说我要凄凄惨惨的下了阴间，这是雅各写的，这样，就是说这个东西，但是呢，对不对哈？我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那这里面这个阴间也可以讲到什么东西啊？就是权势。我们用新约来讲的时候，其实就是权势，是吧？啊，对不对？哎，有没有问题？这里没有话，我们走下面啊。来，好，来，所以说，回头来，我们刚刚解释了那么多，但是题目的源头是讲说，基督到底下到阴间没有？ 啊，你觉得下了没有？啊，下了没？
我觉得可以保留真
好。啊，对，很好。
我觉得下。
现在要学会保留，对不对？因为你要搞清楚，对不对？
我觉得神也不会被阴间所限制住，我觉得在哪里都可以的。
对对对对对，很好。
我是觉得没有问题，我觉得耶稣下阴间对于我来讲不影响他任何的圣
灵，完
全不影响。
这就是我今天觉得上这堂课要为什么要花这么多讨论，这是最后的结论。好，你先把结论讲出来。啊，你把结论讲出来很重要，好，所以说你看到这是第一个，好，是书本上就提到说那一刹那就完成了，就他作者认为说是这个就已经到了父里面。可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七节不是这么说的，不要摸我，为什么？因为我还没回到父那里去。那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是他从刚从阴间死亡的权势出来，他是刚复活那一刹那还是新鲜的，还没回到父神那里去。等到他跟这节经文讲完这句话之后，神才回去的，才回到天家，然后再下来。哎，好，所以说作者呢对于刚才使徒信经那个认为说降到阴间这句话是很不合宜的，他认为说把它除掉的话是百利而无一害。那我觉得这是他个人的想法。 OK， 那但是使徒信经到现在已经有多少年了？超过1000年了吧，对吧？1000年来都是这么想的。我相信所有的信徒对这个的理解是有一定的理解。那我仍然会用将来阴间，我不会用说，因为来了，到底耶稣基督降到阴间没有？就像你刚刚讲的，这是你刚刚讲的结论，基督掌管全地 ，OK， 即使阴间也是他造的 ，OK， 他就算去了那边，会不会羞辱神的名？不会。Not at all, right? 但是我个人是不会相信去地狱。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讲那个火湖的硫磺火湖，那个 final 那个地狱是什么？是与神隔绝的地方。他自己讲了，那你就当然不会去嘛，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圣经真如作者所述的，在这个阴间里面没有很强调，没有很确切的依据，对不对？因为他刚刚提到那些。没有很确切的依据说神到底去了阴间没有，但是我想他的作者的思维可能还是限制在时空，就像刚才这个 Tim 讲的，我们都会受到一些文化的那些文化的那些思想的背景，我们会有受到这个背景，所以说一定要小心啊，要清楚灵界的东西不是跟我们物质界想象的那么那个样子，不是的，不要画等号。所以说我个人相信，这我个人哈，个人相信神如果说他如果说要降到阴间这件事情很重要的话，他一定会给我们启示的，你放心好了。啊，我相信经过这么一段讨论之后，大家都应该会很清楚哈。那我已经过了点时间，最后讲到赎罪哈，这里面讲到就是有关这个作者是改革宗作者。是属于改革宗作者，所以说他对于改革宗跟非改革宗有一些意见，就是简单讲就是基督这个赎罪是预定论啊，就讲简单讲就是预定论啊，到底是他有些是得救还是为了是基这个是给全人类的还是给少部分的人的这神的属民的，只是这样子解释而已。可是他提出一个很好的论点哈。就是说是这是我们不管是 预定救赎或者是不是的话，都有一个必须要认知的观念，就是所有的人不是都得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神是白白的给福音给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一点工作都没有。第三，神是基督的儿子， 对不对哈？
基督是神的儿子。
不让。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说，在这里面，他的死是足以配到，基督是一次配到。接下来，我们也要注意什么事情啊？就说是在预定救赎的里面，你必须要把 focus 按在救赎，而不是在预定这两个字。你要是 focus 按在预定这两个字，那你就会走偏，你一定走偏。OK， 然后基督只为他的百姓死，是叫做特定的救赎。与基督为所有人死叫做普遍的救赎，其实这两种叙述其实都一样的。就比方说，圣经里面讲因信称义，可是雅各书怎么说的？啊，你要有信心，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两句话看起来好像矛盾，但是我再讲一遍，圣灵在写的所有的东西是一贯的。当你觉得它是矛盾的，就是你有问题，不是神有问题。同样在这里，对不对？哈，一样的发生，就是其实是一个不同的方向的描述。OK， 只是一个不同方向的描述。第三，哈，改革中跟非改革中，双方要避免让人误会，以为人人都会得救。所以说双方也要避免，就是让人误解，以为人基督来前寻求救恩，却会被拒绝。没有的，神不拒绝。这两个哈，还有就是后面大家看的，其实你就是，换句话说，简单的讲就是，对我而言，预定不预定，这个普遍不普遍，特定不特定，记住一件事情，赶快传福音，啊，这是我的结论，千万不要被这些弄得让你搅进去，你就会很混乱啊。好，来，我们有问题吗？耽误了五分钟。
我说那个耶稣跟那个强盗说，你今日要从我在乐园。
是。
对，我觉得绝对是有一个地方，他不是直接到神那里，绝对是对的。然后我是觉得，就是旧约它统称为阴间，可是我觉得新约里面它很清楚的，就是有个乐园在，还有一部分是那个。比如说那个财主待的那个地方，
对，财主跟拉撒路两个，其实好，你如果说仔细再看启示录最后一章，讲到的时候是圣城，对的哈，是门是开的，外面有什么？看清楚哦，看清楚外面有什么？哎，留着自己回去做功课，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主，因为你的救赎是白白的恩典。主，让我们得以救赎，然后得以成圣，得以能够与你关系和好，不是我们有多好，乃是你的恩典。主，你在十字架上面完成公义的慈爱，主，让我们真是能够与你和好，是好的无比的事。主，也帮助我们，主，当我们认清，主，我们是已经战胜死亡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传福音给那些在监狱里面在黑暗之子的人，主，让他们也能够得救。感谢主，主，也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分散的脚，这接下来的敬拜，也更高俊良的讲员，他能够说出主你要对他说的话。感谢主，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谢谢各位，
靠一下你的书
啊。